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福音是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常常讲传福音哈，许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在询问你们到底信的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OK， 曾经有个牧师去被邀请去一个新的地方讲道。他一开始他说我会算命，我看你们都是短命，然后说我也会看相，我看你们都是死相。这个话说的非常刺耳哈，非常难听，可是呢这个话你仔细想想都是真话，他没有在挖苦谁，他也没有在说假话。其实你看每个人，无论你活多久，无论你活得多么健康多么快乐，总有一天你会面临一件你没法逃脱的事情，那就是死亡，就是每个人都要死。所以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死呢？其实很多人不去问这个问题，都觉得我应该想尽办法怎么能够活得更好，对不对？都知道有一天会死，可是都不愿意面对这个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都是想尽办法把这个死亡的日子拖得越久越好。所以很多包括宗教啊，包括哲学啊，包括一些什么主义啊，都是教人怎么活得更好，至于说死了之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呢，这个是我们没有法逃避的事情，就好像一个鸵鸟啊，把自己头扎在土里边就没有危险了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人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活着好好的人为什么会死呢？其实不仅人会死，动物也会死，草木也会死，所有活的东西都会死。这个死亡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人都要死了，那上帝呢要来救你。这其实是一个人生最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可是确实没有人可以逃脱得了的，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个再重要。假如今天我跟你说怎么去做生意，怎么去赚钱，怎么去保养身体，活得很健康，可是总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会死的话，这所有的一切，无论你多么健康，无论多么你有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还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天都要死了。就好像说我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哎呀，我到处寻医求药，就是没有一个解脱。突然有一个人来了，说：“哎呀，说 Jack， 我发现你这个问题哈，我有一个药可以解你这个病哈，而现在是免费的。”哎，这个消息呢，对我来说比什么消息都重要，对不对？它能救我的命。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得了不治之症，那上帝救我们，上帝不仅要救我们，而且呢。是白白的救我们。 OK， 好，那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要死呢？这个死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上帝造了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让我们永远活着呢？为什么会死亡呢？有死亡呢第一呢，我今天讲福音有四点哈，福音的内容如果说到底哈，主要就是四点。第一点呢，就是人有这个需要人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呢？我们来看罗马书怎么说的哈。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基督徒常常听的一句话哈。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说他说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希伯来书还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切有审判。这句话跟刚才我说的牧师讲的是不是一样啊？每个人都是短命的，每个人都会死亡，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 deny 说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你是信佛教的也好，信印度教的也好，你信伊斯兰教也好，有一个事实你是没法逃避的，就是你有一天会死。保罗说的非常之清楚，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人人都有死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是死亡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主要讲两个事情一个是罪，一个是死，因为罪带来了死亡。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 会有审判，上帝会审判所有活过的人，你一生的所作所为、心思意念都要受上帝的审判，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假如上帝的标准是百分之百的话，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个标准，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可以站立地说上帝 I'm good enough， 没有一个人，所以人人都要一死呢，就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说的罪哈，我们常常说的罪，有许多人说你们基督徒讲这个罪哈，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什么叫罪，你们总说我们生下来就有罪，有原罪，如果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么是罪人呢？这个法律没有来处罚我，警察也没有抓我，我开车没有超速，我怎么是罪人呢？啊，事实上罪呢，在这个啊上帝的心目中，什么是罪呢？如果你看这个，你去到网上查这个字典的话，什么是罪呢？字典第一个定义就告诉你说，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就叫做罪，就是说上帝有个标准，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违背了上帝的标准，这就叫做罪，这是罪最根本的意思。哎，所以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就是罪。那请问有谁没有违背过上帝的旨意吗？刚才讲到唱到爱哈，爱的真谛，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请问我说了 几样了，你哪一样都做到了？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都做到了？爱是恒，就不要说第二句，就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请问什么叫恒久忍耐啊？原文的意思说，这个恒久忍耐原文的意思说 long suffering， 就是在很 suffer 的时候呢，你还能够 be patient， can you do that？ 多少人做到过？多少人多少次做到过？我可能一次做到了，两次做到，你一辈子都做到了吗？做不到的。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请问你做到了吗？所以如果按照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这叫罪的定义啊。那罪的表现呢？什么是罪的表现？有人说我不杀人不放火就没有犯罪。 No， 罪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哈，简单说，一个是呢思想上，我心里的想，比如说嫉妒这个东西不是个形，看不见，我心里想的东西，我嫉妒或贪婪，哎，这是思想上。语言上骂人呢，说脏话呀，这个背后说谗言呢，这语言上。行为上呢，我恨他恨得咬牙根，我干点坏事儿哈，我这个你懂，这是行为上，对不对？偷东西啊，这个打人呢，所以思想、语言、行为上都会犯罪。不是说你心里想着你做不没有做出来就算不犯罪，你照样是犯罪，对不对？律法上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这个杀人，耶稣说心中动怒了就等于杀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表面上装得很像一个这个善人哈，像一个正人君子，可是心中存了许多的邪恶，耶稣说你思想上已经想到了，就算你犯罪了。所以罪的表现不单单是行为上，语言上思想上都算啊。那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罪进入人生命之后呢，人就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变得不完全。什么叫做不完全呢？就是首先说道德上不完全，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对不对？这个刚刚说过。那不仅道德上不完全，人在各方面都是不完全的。那我小时候我记得上这中学的时候，考试考不了100分，我就很懊悔，说哎，为什么我考不了100分？我这么努力，我下次一定要考100分，可是总不能够达到，每次都考到100分，为啥？后来小时候搞不明白，说哎呀，这是没有用功啊，或者是我比较笨啊，或者其实啊，叫我看呢，这都是因为人有罪造成的。你看看人哈，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有的人很有天赋，这方面的天赋，那方面的天赋，比如运动很好啊，这个艺术很好啊，可是呢，你仔细看呢，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有很多缺点啊。比如说我吧，性子比较急啊，这是我的缺点。我唱歌比较好，这是我的优点。可是呢，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唱歌又好，性子又不急呢？我就做不到。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的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有罪的人就是不完全。OK， 你看我们今天的总统 Donald Trump， 很有才华，对不对？很聪明，对不对？打贸易战，哎呀，这是聪明。可是怎么样呢？他有很多缺点，说话很粗鲁啊，这个很狂傲啊，哎，就是没有一个完人。你说孔夫子是完人吗？孔夫子也不是个完人呢， 你们去读读他的历史，你知道他不是个完人。他当官之后把他反对他的人通通杀掉。OK， 说孔圣人，什么孔圣人，哪有什么圣人，没有圣人。讲到我们在国内信共产主义，列宁，列宁的导师临死之前，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讲到他说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太邪恶了，他自己说的，他是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他说共产主义，他写了一个这个临终的遗言呢，被这个锁在这个保险箱的五十年之后被人发现，原来他早都预言到将来共产主义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他看到了人性的邪恶。OK， 所以罪的结果呢，就是人不完全，然后呢，不完全的结果呢，就是要有死亡。这个死亡这个事情，最早是上帝对亚当说的话。上帝说：“这个园中的果子啊，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之后呢，你一定会死。”亚当和夏娃就偷吃了禁果，然后呢，没死啊，活了900多岁，对不对？所以我是死了，对不对？就像今天一束花哈，夏天我看门口一个花。很漂亮，我剪下来放在花瓶里，你说这个花死了吗？当人看到的花的时候，很少人会想到这个花已经死了，很少人想到哎，这个花真漂亮，对不对？可事实上你仔细观察发现，哟，这个花其实已经死了，它被掐掉了。我们人生就是一样，我们生下来一个小 baby 啊，看挺漂亮，是不是？气质你仔细看其实很丑恶的，这个 baby 生下来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每活一天就向死亡迈进了一步，是不是这个道理？原来是什么？原来这个生下来的 baby 就有罪，所以他的结局就注定是死亡。所以为什么要听福音？就是这个道理，人人都要死，死后且有审判。福音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逃脱上帝的审判。All right， 第一点讲到人的需要啊。第二讲到上帝的爱，上帝，我们讲到人，讲到上帝，上帝要救我们啊。人有犯了罪需要拯救。第二呢，讲到上帝是有爱的，上帝并且是公义的。上帝有两个特点哈，但上帝有很多，这是其中两个。一个是上帝是爱的，上帝是公义的。 OK， 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有名的最好的概括上帝如何要救人哈。神爱我们世人如此之深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他就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生。啊，这里一句话，如果上帝没有爱，如果上帝没有爱，他根本就不需要救我们。Right？ 你们犯了罪了，假如说我是上帝，对不起啊，这么比喻哈，你们都犯了罪了，你们都是我生的孩子。可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公义的，我是一个这个很严格的法官哈，我没有爱。如果你犯了罪，犯了我的律法，按照我的律法你们都该死，那就死了算了呗。我为什么要救你呢？之所以上帝要救我们，是因为他有爱，他爱我们，他生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如果上帝没有爱，他不需要救我们。第二讲到上帝的公义，这个出埃及记讲到，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好，后面说自父及子直到四代哈，就是说上帝不仅是爱，上帝同时是公义的。什么叫公义啊？公义的就是公平的，就是不护犊子啊，这个很公平啊，没有偏见啊。这个所以上帝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说如果人犯了罪，天使犯了罪，上帝绝对不会因为说哎，他是我生的，所以我可以免了他的罪。 No， 上帝必须惩罚罪，如果不然的话，这不叫公义，对不对？这叫这个怎么着？我们北方人讲话叫护犊子啊。我孩子犯了罪，我可以不受惩罚，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律法的制定者，如果他的孩子犯了罪，上帝说好了算了，我的孩子犯了罪就算了，那就不可以，对不对？我们叫做中国有句话叫做这个王子犯法，这个与庶民同罪哈。如果上帝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上帝就不公平，人家就不相信你，说你这个说话不算，你不公平，对不对？所以上帝既是爱的又是公义的，那怎么办呢？你想想看，上帝生我们的所有的人，他爱我们如此之深，可是我们却所有人都犯了罪，这个违背了他的律法，按照他的律法，他所定的律法，我们都要死的，那怎么办？上帝怎么在救我们呢？怎么样彰显他的爱和他的公义呢？就到了第三点，叫做上帝的救赎。上帝怎么样救 这些他所爱又犯了罪的人呢？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的说，这是魔鬼给上帝出了个难题哈。魔鬼当时在伊甸园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魔鬼是非常之狡诈，非常之狡猾。他知道一旦他诱惑了亚当夏娃，他们吃了 偷吃了禁果之后呢，罪就进入了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子子孙孙祖祖辈辈都成了罪的奴隶，也都成了撒旦的俘虏，将来我们的归宿就是跟撒旦一样到地狱里去。所以他把上帝所爱的生生的夺走，他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挑逗这个诱惑夏娃说，嘿，上帝说的不见得是对的，上帝真的说你吃了会死吗？你不会的，你吃了之后眼睛会明亮了。其实撒旦这个谎言今天还一直在用这个谎言啊，说犯罪也无所谓啊，犯罪的感觉很好的，哎，可是他不告诉你犯罪的结果是很坏的，他不会告诉你，对不对？所以那上帝如何救我们呢？我们看这个两处经文哈，一处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3章第5节哈，这是我们平时我们刚刚学过以赛亚书，对不对？这里有句话说，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臂膀为我施行拯救。这句话呢好像藏在经文里，我们也不大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上帝说这段话呢？事实上上帝说他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他想来救这些人，可是他 观看他说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就把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没有人。所以上帝说我自己的臂膀为我实行拯救。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上帝的救恩而不是某某某的救恩呢？因为这个救恩是上帝给的，只有上帝能救我们。我们再看启示录，上次说到这段经文哈，我们就多看一点哈。启示录呢记录 一段这个一段话哈，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没有能观看那书卷的，就是没有人配得哈能够展开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就是这些长老哈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说谁啊？是指耶稣，对不对？你看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这个人指的是耶稣啊。为什么他配得展开书卷呢？因为说啊，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哎，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上帝说没有人能够实行拯救，他说我，所以我自己的臂膀为我实行拯救，所以上帝自己来拯救这个他的子民。哎，那上帝怎么拯救的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3章23节说啊，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为义。这段话就是把上帝的救恩非常清楚的描述出来。我们看哈，这几个词哈，第一说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白白的称义，这里边讲到一个白白的称义。我们说我们学三福的都知道哈，我们说这个第一点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就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白白的称义。刚才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上帝怎么救我们这些犯了死罪的人呢？难道不需要花钱赎吗？难道不需要做什么好事来取悦上帝吗？这里说要白白的称义，怎么能够人能够白白的称义呢？这么宝贵的礼物，让你出死入生，这么个礼物怎么能够是白白的呢？原来不是没有 cost 啊！你看25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为我们流了血，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上帝的义。Alright,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白白得到恩典，不是因为这个上帝就是把我们罪一笔勾销了，而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圣经说没有流血就不能够赎罪，所以谁为我们流血了？是耶稣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免得我们去流血，对不对？耶稣为我们的 流了血，然后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就能够被上帝称为义。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这上帝的奥秘。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我们刚学过以弗所书，对不对？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是奥秘哈，说上帝的奥秘。什么是上帝的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哈，在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的恩典得到救赎，两下成为一体哈。为什么能做到呢？就是因为有一位耶稣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献上了我们本来应该付的代价，就是他的血。OK, 所以耶稣的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啊，然后26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上帝自己为义。所谓义，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真正的义只有上帝有。真正的完美完全只有上帝有。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一个是为了救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让人知道真正的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耶稣就过了一个完美的没有罪的生活，就是上帝是义，然后也称信他的人为义。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啥意思？就是我们的师父是耶稣，是我们是他徒弟，我们就要活得像他一样。OK, 刚才唱歌唱到这个爱的真谛哈，耶稣是什么样子呢？啊，你可以描绘耶稣很多方面哈，那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爱，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你看这些东西，你把它安到耶稣身上，一点问题没有。你把它安到我的身上，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因为耶稣而称为义哈。OK。刚才讲到人的罪，讲到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公义，然后讲到上帝的救赎，耶稣为我们死了。最后一点，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白白的礼物呢？福音是免费的哈，我们来到教会吃饭都是免费的哈，教会的什么都是免费的。为啥呢？因为上帝把他救恩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把福音白白的传给人家。Okay, 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福音呢？通过什么呢？这样说的，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什么信。OK,现在来讲呢，什么叫做信？信啊，但是信这个有很多含义哈。我今天主要讲这个主要的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有名利的话哈，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啊，我们得救，保罗说是本乎恩，又因着信。这句话就是这个当年马丁路德改教的。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一段话哈，他原来以为得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行善来取悦上帝，后来他发现他根本就没法做到，他越行善他越痛苦，他发现表面上做的这个冠冕堂皇的事情，他内心的丑恶他没有法去除去掉，他让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后来当他看到说这个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个因信而称义的道理。哎，好，说起来很简单哈，这个得救本乎恩又因着信好了，有什么可讲的吗？其实信不那么简单哦。信哈，我们学三福知道，这个三福总结得很好，信呢有假信有真信。什么是假信呢？啊，两种啊，一种呢叫做暂时的信心。暂时的信心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从来没有信主，突然之间我得了癌症，不治之症，哎呀没有办法，到处寻医求药，什么招都用，没不好使，怎么办呢？哎，我有几个朋友是基督徒，哎，请你们为我祷告。OK, 我得了重症，不行了，大家为我祷告，哎，大家为他祷告，突然之间奇迹般的好了，哎，奇怪啊，这个基督徒这个关键时候还挺有用，然后呢，就忘了上帝了，哎，就好像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样，这种信心叫做什么？暂时的信心。这个耶稣讲过这种。这个比喻哈，耶稣讲说天国像什么呢？需要有人出去撒种，有的露在石头地上，有的露在路旁，有的露在石头地上，有的露在荆棘里，有的露在好土上。那许多人呢，你看如果按照耶稣的讲法哈，比例哈，四分之一哦，okay? 落在这个路旁，石头地、荆棘地、好土地。OK， 有三种呢，都属于叫什么暂时的信心。有的是刚刚听得到魔鬼来了，把这个道夺去了，就完了，不信了。还有一种呢，哎呦，非常高兴，觉得福音真好，听了某某人讲道，一高兴的要死。过两天说，完了，没什么意思，不信了。还有一种呢，信了很长时间，后来呢，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也结不出果子来。这些都是暂时的信心，不能够持久，不能够持久，这些信心都救不了你。刚才我们说因信而称义，如果你的信心只是这样的信心的话，耶稣告诉你，这样的信心救不了你。还有一种信心叫理性的认知啊，有的人很愿意钻研学问啊，来到了西方，看看圣经是西方的这个一切的基础哈、啊，这个圣经是西方的啊、文化哲学的思想的基础，我学学圣经，读读圣经，然后呢，我对耶稣有所了解，我脑袋里知道有个耶稣啊，上帝的救恩我都知道，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长大，然而呢，我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跟随他，好像耶稣对我来说只不过是2000年前的这个某个人士，孔夫子也好啊，秦始皇也好啊，亚历山大也好，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可是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没啥关系。这叫做理性的认知，没有信靠，没有去信靠耶稣，没有跟随耶稣，耶稣说要跟随我，要背十字架，做不到。这样的信心什么信心啊？其实这样的信心说不好听是魔鬼的信心，魔鬼就是这样，魔鬼对上帝的理解，对耶稣的认识比你我都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他亲眼见过上帝，亲眼见过耶稣啊，还在旷野里诱惑耶稣，他都知道，可是呢他不愿意跟随耶稣，所以这样的信心呢不能够救你。最后的信心叫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什么信心呢？如果你简单的总结是吧，叫做有信有行，有信心还有行为，这才叫真正的信心。那你看你说这里要讲的行为，为什么有讲的信心又要讲的行为呢？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这是雅各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哎，说有信有行，这样的信心才叫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救你。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因着什么样的信呢？因着有行为的信啊，我这不是讲的因行为得救哈，没有行为的信心都是假信心，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常常说箴言里有句话我忘了哈，意思说就是 Ricky 这个今天这个搬家，哎呀需要人手，我说哎呀 Ricky 我今天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我一定去帮你忙啊，这什么开空头支票，本来我就应该帮忙，可是我借口说我今天有事不能帮你忙，我如果没事的话我一定帮你忙，这个话说的没说一样，对不对？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就像空头支票一样，我说我信上帝，可是我就是没有行为，这叫什么？这叫假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真正的信心哈啊。那么这里讲的第四点，讲的人的信心因信而得救，因信而称义，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骗人。好，讲到这儿福音的这个中心就讲完了，哎，人的罪，这个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公义，然后上帝的救恩，人的信心啊，我们因着信而得救啊。那你说这个你讲的好像福音就这么简单，简单吗？福音就这么简单？那哎，你说有人说，那为什么一定要信你们这一套东西？你听起来是挺有道理，可是其他宗教也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我不去信其他宗教呢？为什么要信你呢？哎，你如果对此有兴趣的话，先做个广告啊。9月份开始，我们有主日学啊，讲到护教学。为什么这个一定要信耶稣？信佛好不好？信穆罕默德好不好？信摩门教好不好？我们就会讲到这些问题啊。那今天给大家一点这个透露一点点哈、啊，我们讲讲看。如果你说那我是从国内来的，我从小这个父母就信佛啊，那这个佛教好像也很有道理哦。我今天告诉你，佛教不能救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第二点讲，其他宗教不能救人吗？世上这么多宗教，有人说这个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的，为什么一定要基督教呢？你们这么狭隘，怎么只有你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呢？大家都是真的，好不好啊？我告诉你， 答案是 no， 其他都是假的。那你这个这话讲特别特别绝对哈、啊、，no， 不是我特别绝对，上帝就这么说的。上帝不仅这么说的，上帝要告诉你为什么他这么说。我们来看看啊，其他宗教不能救人吗？不能救人，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认人为什么需要救恩呢？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犯了罪，因为其他宗教都没有法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刚才我说，我们今天讲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死的问题。所有宗教都没有法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不信你去看，我给你举例子哈，你看哈，其他宗教基本上都是靠行善得解脱，伊斯兰教、佛教，统统都是靠行善。靠行善什么意思啊？就是靠自己啊，靠你的努力，你要做好啊。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问题哈。那靠行为得救，就是希望有罪的人能够完全的圣洁。意思说，靠行为得救的意思说，就是说我们人能够靠自己努力，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那请问你做得到吗？刚才我讲到，罪的表现是行为上、语言上，甚至思想上都算。那许多这个宗教人士呢，比如说佛教徒，把自己关到深山上，在这峨眉山啊、哦、老高了，五台山很高的地方盖个小庙，见不到人烟，自己生活做饭，这个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天天坐着打这个坐着念佛。请问这样的人心中就是善的吗？这样的人心中就没有恶念吗？啊，你心中恶念一点都不少，告诉你，不信你回家去打造做看看，你心中有没有恶念？你想都是美善的事情吗？没有的事儿。如果人能够把自己关那个小屋子里天天打坐，就把恶念除掉的话，那世上早就有很多圣人了。请问你看到一个吗？一个都没有。 OK， 所以这个靠行为得救的，就好像说希望一个犯罪的人能够成为完全的人。有时候我在想说，像什么呢？就像比如说Ricky， 不知道 Ricky 的水性如何哈、啊？如果水性很好的话，哎呦，说你这个游泳这么好啊，这样吧，你就不要在陆地上生活，你就在水里生活好了，可以做到吗？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在水里生活，对不对？这就好像一个让一个有罪的人活出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 OK， 好，人如果能够完全圣洁，就是完全没有罪，基督就不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之所以耶稣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死，痛苦的死去，就是因为人没有法除掉自己的罪，除不掉的。 OK， 好，我们刚刚这个学的这个 Sandy 这个讲的这个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总结起来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得到这个真谛哈。加拉太书最后讲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救恩必须来自律法之外啊。人们这个上帝给以色列人律法，他们这个试图遵行律法。我们正在读这个以色列历史，对不对？读这个列王记，我们刚刚读过列王记啊，历代志哈、啊，列王记和历代志，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是怎么说呢？是个 history of failure， 对不对？他们每次这个上帝让他做的事情，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一次成功的。这个从你如果看历史哈、啊，从上帝召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 ，OK， 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多长时间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多少年代知道吗？啊，500年，50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国家 ，OK， 啊 ，sorry， 不对，1000年 ，sorry， 1000年。那从大卫到一直到贝鲁，到巴比伦贝鲁多长时间啊？500年。建立了国家用了1000年，毁掉一个国家只用了一半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这个遵行上帝的律法几乎没有成功的时候、哦、成功很短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拜邪灵啦，这个你知道这个犯罪得罪神，然后被外邦侵略，然后又呼求神，神又去拯救他们啊。这个历史你就可以看到哈、啊、律法没有办法能够让人讨上帝喜悦，因为人遵行律法，人靠遵行律法是没有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因此上帝想救我们，必须在律法之外有恩典来救我们。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就在这里。 OK， 讲到这里，我们来这个对佛教来再做一点点比较哈。我说其他宗教不能够救你，不能够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哈，第一点，佛教 对死亡的对策是什么呢？佛教如何对付死亡呢？你如果问佛教说，哎，人死了之后怎么办呢？他们有个理论，很奇妙的理论，叫做什么？轮回。你说那为什么要轮回呢？哎，轮回的意思，他们都说轮回的终极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你的行为足够好，所以你可以跳出轮回，你不需要再轮回成人或者人轮回的猪狗 OK 或者是魔鬼，你可以跳出这个轮回。哎，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啊，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啊，比如说人努力要行善，对不对？然后你积德行善到一定程度呢，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一辈子我是做人，下一次我脱生了，我可以做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或者是说我行为不好，我脱生成个猪或者是个鸡。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事实上一点道理没有。你懂 why？ 因为我说如果轮回的话，今生活着很痛苦的话，那下一生还要成为人，我不要成为人好了，我死掉算了。OK， 他说不，你的轮回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脱离轮回，就是说你行为足够好呢，你就可以成佛了，不需要成为人了。OK， 那我请问你，那谁来定这个标准？你足够好呢？来，说我行善积德，我的功德如此之多，能够让我脱离轮回。请问谁告诉你说你已经足够好了？你的行善积德已经够多了呢？谁做这个标准呢？啊？请问谁做标准啊？说佛做这个标准。OK， 那请问佛又是谁呢？佛就是觉悟了的人。哎，请问，当他没有成为觉悟的人，成佛之前，谁来做的标准呢？没有人呢。没有人定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说等讲护教学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这个第一因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第一因的，那谁来做这个标准呢？我们圣经讲说上帝定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绝对的客观的公正，你无论你是怎么样，上帝的标准都是这样，不因为你的行为好坏而改变，对不对？那如果佛教说我的行为足够好，所以我能够逃出轮回，那就是意味着你已经假设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请问谁定的这个标准呢？佛教讲佛并不是神，佛只不过是觉悟的人而已啊。那么在这个觉悟的人之前，一定有一位来定这个标准。这个定标准这位是谁呢？他们不知道，就是上帝。所以你看他们在假设的时候，已经假设了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就是上帝所定的。所以轮回是没有道理的。哎，好，再看他佛教对罪是如何。这个对付罪这个东西呢，人人都有罪，佛教徒也知道，对不对？佛教徒常常讲到要这个四大皆空啊，不要有欲念，不要有这个执着啊，要放弃。哎，所以佛教对罪的对策是什么呢？是消灭欲望。你们如果研究佛学，你就知道，消灭你的欲望，你心中的什么贪啊、痴啊这些执着都不好，都要放弃啊，一切都是空的，什么功名利禄都要放掉，就是把你的欲望给消灭。那请问欲望真的能消灭吗？那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山上庙里边打坐，能够帮助你消灭，因为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消不了人的欲念是消不了的啊。举个例子，达赖喇嘛是佛教领袖，对不对？达赖喇嘛人家访问他说你的这个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西藏能够独立，有信仰自由。经济好不好啊？很好啊，对不对？希望西藏能够独立，能够自由，好不好？可是问题是，他这个想法和他的信仰是有矛盾的。佛教的信仰是什么呢？说这个人要消灭欲望，不要有欲望。那请问达赖喇嘛这个东西是不是叫欲望啊？这就是个欲望啊，我的欲望就是要西藏独立。那请问你怎么没有把这个欲望消掉呢？哎，如果你分析起来，这东西很有矛盾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九月份去上这个护教学。护教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哲学的这个思考，很多哲学思考告诉你只有上帝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OK， 这个是不是我们啊嘴巴大，我们声音高，我们很独断 ？No，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你想到底哈，只有上帝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OK， 好，那你说那基督教有什么好？基督教对罪和死亡就是怎么处理的呢？刚才我讲的佛教、基督教对罪的处理对策是什么呢？上帝知道我们人无法逃脱罪的辖制，怎么办呢？所以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还上了罪的债，他知道我们自己还不上，这是对罪的对策。那对欲望的对策怎么办呢？那佛教说你要消除你的欲望，灭掉欲望，不要欲望。但是我知道，我们做不到， 不可能把欲望全交。所以这个基督教怎么对策呢？基督教对策是上帝改变我们的欲望，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看啊，你仔细比较一下这个基督教和佛教，这个如果从哲学角度比较他们的理念哈，有天地之差。OK， 上帝基督教对人的欲望的对策是什么呢？是改变你的欲望。嘿，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欲望，但是人的欲望可以改的，你相信吗？比如说假如说我原来吸烟的话，在国内来的很多人吸烟，假如说我吸烟的话，我信主之后呢，嘿，我觉得吸烟这种真不好，我戒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原来的欲望啊被上帝给改变了。原来我因为赌博挺好玩，后来就信了上帝之后，觉得赌博这个人很可恶，不好玩，我改变了，原来我酗酒的，现在不酗酒了。太多这种见证，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你的欲望被上帝改变了，你的生命被上帝的改变了。人的生命之所以能改变，就因为思想被改变了，思想被改变了，生命就被改变，对不对？所以对付欲望的办法对策是改变它，而不是消除它。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比如说我原来练过气功，气功的时候打坐，打坐的时候是要放空思想。那请问怎么才能放空思想呢？人脑子不可能什么都不想的，你不信你回去试试看，说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没有了吗？有的时候东西就会跑到你脑子里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你脑子不可以空的，你或者想 A， 你或者想 B，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佛教说要除去你的欲望是不可能的事情，基督教说你把坏的思想换掉，换到好的思想来，把基督思想换到你生命里面，所以你的生命渐渐就有基督的样式，披戴主耶稣的公义，对不对？比如说你晚上看这个月亮，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可是月亮很亮，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照到了月亮。我们的生命本来是黑暗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渐渐把旧的生命给挤掉了，我们渐渐有主耶稣的样式，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们当中很多这个一辈子信主的老基督徒很有很好的行为，请问他20岁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吗？不是的，50岁和20岁的时候，生命之所以有改变，就是因为上帝渐渐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有人，我记得杜牧师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人写在胸上贴个牌子啊，是一段话的这个每个字英文字的头一个字，人家问他你写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意思说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because God has not finished his work yet。 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的生命正在被上帝一点点改变，如果我还不够好，请你 be patient， 因为 God is still working， right？ 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主耶稣帮我的生命越来越改变，有他的样式，是不是？好吗？好，我的信息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大家。